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第二处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节、七十五节，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圣经就读到这，请低头，我们就得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饼杯里面我们同领受了，我们同在这里，把我们感谢赞美再献给你，因着你救恩所成就的，我们今天才能够站在这何等尊贵荣耀地位，来称颂我们主，来侍奉我们主，这是何等大恩典，因此让我们常常存一个感恩的心，势力在面前，知道如何在一生的年日里面而来忠心的跟随主了，侍奉我们主，好叫主的心满意足。我们感谢你，巴不得你常常借着你的话来光来带领我们，开启我们，好叫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一条侍奉的道路上真是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按着你所喜悦的来服侍你，好叫我们所侍奉的神，好叫我们所侍奉的这一切能够得到你的称许。谢谢主耶稣，当你早晨这点时间你要带领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带领我们进到这个话语的光真理的实际里面，好叫我们在一生的年日里面能够活在你面前讨你欢喜。谢谢主，这样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感谢主，我想今天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再来思想侍奉神这件事情。我们说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在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以后，在基督徒的属灵生活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侍奉神，因为这是神拯救我们的一个目的。我们从以色列百姓的历史的里面，我们看见神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目的就是要来他们侍奉神。当以色列百姓还在埃及为奴之家，在那里做奴隶，在那里做苦工来侍奉法老王的时候呢，神差遣摩西去对法老王说：容我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百姓去好侍奉我。很显然神借着摩西在那里宣告一件事情，百姓去离开埃及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侍奉我们神。当他们还在法老权势底下，在那里做奴隶，在那里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看见法老那所代表的乃是那世界的王，乃是撒旦魔鬼。当人落在他权势底下的时候，人也是在侍奉，但是人所侍奉乃是那世界的王，乃是那撒旦，为他效力，叫他的国度越扩大越强壮。这是我们从前的一个光景。感谢神，今天我们恩得救以后，我们不再侍奉这位世界的神、世界的王，我们来侍奉神。但是一面我们看见法老心刚硬，他不容许以色列百姓离开，最后神用了极大的灾，就是借着羔羊的血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最后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当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以后，来到西乃山底下，神在那里完全的把侍奉这一件事情启示出来。神在那里对以色列百姓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你们且看见我将你们如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带来归给神做什么呢？底下就告诉我们说，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归我做祭司的国度。神要所有蒙恩的儿女、蒙救赎的百姓成为个祭司的国度，那就是说全国上上下下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这个国家成为侍奉的一个国家国度，因为每一个都是侍奉神的人。但是很可惜，没有多久他们在山底下 造金牛犊，在拜金牛犊，就失去了侍奉神的一个资格。所以神从十二个支派当中拣选利未支派来代替以色列人来侍奉神，并且从利未支派当中又分别亚伦家做祭司。所以我们看，只有在旧约时代，只有利未人可以侍奉神，也只有少数的利未亚伦家的成为祭司的人，他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他们可以在那边亲近神，他们可以在那边献祭烧香。虽然神起初的心意在以色列百姓身上似乎好像落空，原来是所有蒙救赎的人都应该来侍奉神的，但是现在侍奉神好像成为少数的人的权利。我们感谢神，神的心意没有改变。我们也说到，在侍奉的人身上有两种身份，一个就是祭司，一个就是仆人。我想这两个职分呢，这两个身份呢，在新约里面就更显明出来了。神要所有蒙救赎的百姓的侍奉神，不会因着人的失败受了影响，可能暂时的一个延迟，但是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神要恢复起初神拯救人的一个目的，要所有蒙恩的人归给他，都要侍奉神。所以到新约，我们看见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他说，我们来到主人面前，好像是活死，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是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以蒙神悦纳。我们看见新约里面，我们都是圣洁祭司，因为我们都是被分别出来为了侍奉神的一般人，所以我们这些圣洁的人才能进到神面前来亲近神，来侍奉神。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侍奉神呢，也是被称为仆人。我想这个在新约里面更清楚的，使徒们他们特别保罗开始写信的时候，起头都是说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就说到我们都是主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人。仆人买回来是一个目的，乃是要服侍他的主人，他的主人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都是侍奉神的人。我们说到侍奉神不仅是神的一个恩典，侍奉神也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想要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这实在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今天许多人讲到侍奉神的时候，好像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人在那侍奉神的时候，甚至可以用一种非常嬉笑的言语在那谈论属灵的事情，讲论神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侍奉神是一件非常严谨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所侍奉神是一位永活神，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一位尊贵荣耀神，他是天地的主。我们想到我们所侍奉神是这样一位神的时候，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要存一个感恩的心来侍奉他，带着一个神所喜悦的心，用个敬虔的心来侍奉神。因为神是个烈火，神是个烈火，那意思说当人灾难不是一个从用一个敬虔的心来侍奉神的时候，可能人的侍奉不仅不能得到神的悦纳，可能因着人的侍奉带来一个结果，就是神的一个审判。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一再看见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每当我们谈到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真是要靠主恩典恐惧战兢在神的面前， 因为这是实在是一件极大的一件事情。我们算得什么？我们不过是个塑造之物，并且我们更是成为堕落的人。但是有一天呢，借着主耶稣基督救赎，把我们带到一个何等尊贵一个荣耀身份，我们居然可以来侍奉神。这样的恩典要从何说起呢？所以每当我们思想到侍奉神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对这件事情有稍微一点的认识，好叫我们知道如何用一个敬虔的心来侍奉神，用一个恭敬的态度来侍奉神，好叫我们侍奉能够蒙到他的喜悦。所以我愿意继续和弟兄姊妹一起继续来思考侍奉神这件事情。那么什么是侍奉神呢？侍奉神的意义是什么呢？在希腊原文里面，在新约圣经头一次提到侍奉这个字，乃是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主耶稣对撒旦所回答一句话，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是新约圣经头一次提到侍奉这个字。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四章前面乃是述说到主耶稣在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我想从主耶稣从魔鬼三次的试探的里面，从主耶稣三次回答魔鬼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我们人活在地上该有的生活的一个方式，或者说该有生活一个内容。当魔鬼在那里当主耶稣饿的时候，魔鬼在那里叫主耶稣说，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马上回答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一句话说到人今天在地上生活的根据是什么？今天人在地上生活的根据乃是根据神的话。今天我们生活准则、生活标准在哪里呢？不是根据人的一个看法，不是根据世界的标准，乃是根据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生活唯一的根据。而第二个试探里面，他把主耶稣带到一个高山上，带到那个殿顶圣殿殿顶的上，然后对他说：“你可以跳下去。”因为经常说主要为你吩咐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砸碰到石头上。主耶稣马上仍然用神的话回答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一句话说到我们今天生活的原则是什么？我们生活原则呢，是不是凭眼见凭信心？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而是凭信心。一方面我们要根据神的话来过地上生活，一方面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所见的都是短暂的，我们乃是凭信心来跟随主，来走主的道路，来服侍神。而第三个试探，魔鬼把他带到一个高山上，把世上万国荣华在那指给他看，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将这一切赐给你。主耶稣回答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一句话说出我们整个生活目的，就是侍奉神。我们生活目的就是侍奉神。感谢神，神借着他的话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不仅生活的根据是他的话语，我们不仅生活在地上不是凭眼见，是靠着信心仰望他，我们在生活上只有目的乃是要侍奉神。这是蒙恩的人唯一的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和目的。当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活在什么光景底下呢？就是撒旦那里对主耶稣所说的试探，都是以物质为我们生活的根据，都是凭着眼见，看得见的才是实在，看不见是飘渺虚空摸不着的。我们生活许多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呢，有一些人他们在那里服侍自己的肚腹， 因为杜牧就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一个目的，一切所追求的，一切所得着的，就是为了满足他这个肉身的杜牧，为了他享受，为了他能够过一个更物质更丰富的一种生活。我想今天地上所有人的追求都不离开这个原则，我想这是我们从前还没有信主之前每一个人共同有的一个情形。但是感谢神，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人生的方向目标改变了，我们人生的目的也改变了，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目的单单侍奉他，因为他是我们主，他是我们神，他不仅造了我们，他更救赎了我们，把我们从堕落极深当中拯救到一个地步，还是站在今天能够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一个人。所以当一个人若是认识我们是这样的身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在地上虽然仍然要做许多的事情，和世人一般一样，我们要过生活，我们要养家，我们要工作，我们做地上人所做一切事情，但是当我们做这许多地上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目的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一些这一切事情背后有一个目的，或说里面有一个目的，乃是为了侍奉神。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知道要从主那里必要得到饥饿为赏赐，因为你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今天仍然活在地上，我们仍然需要接触地上许多人间的事物，但是我们知道做每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乃是一切都是为了主基督耶稣基督主自己。我们说到侍奉神是和人和事发生关系的，侍奉神不能离开人，不能离开事，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所侍奉的还不是单单这些人这些事情而已，我们侍奉乃是这个人事背后那位神的事情。尼托生弟兄有一本小册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看过没有，侍奉神或是侍奉殿，同样都在侍奉，同样在做一件事情，但是有的人可能是侍奉殿就是了，侍奉殿就说你在侍奉的时候不过是摸到殿，摸到这些人，摸到这些事物而已，你没有摸到那个神的自己。因为人注意的不是事后侍奉背后的那位神自己，人注意的是他所侍奉的殿，他所侍奉的人，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同样一个人在那边都在侍奉，但是他若是只是侍奉到殿的话，他的态度，他的反应，他所带出来的结果也是不一样。当人在只侍奉殿的时候，只侍奉人的时候，只是在做一件事，所谓的圣功的时候，他所注意的，他还是注意到人是怎么样看，人是怎么样反应，他还是注意到那一件事情要怎样把它做得完美，做得成功。因此人若是只是注意到这些外面这些人事物的话，他侍奉的态度，他的反应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他只顾到人，他只顾到事，他没有注意到顾到他所侍奉的乃是背后那个看不见的神。当一个人在侍奉的时候，不是单单侍奉殿，而是侍奉神的时候，他在那里摸到神的自己。当一个人在侍奉神的时候，摸到神自己的时候，他在那里就摸到生命，他在那里就得到生命的供应。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 圣经里面那些祭司们，他们在侍奉的时候，他们是有所得着的，那些祭物一部分是要归给祭司的，他们在那是有所享受的，他们在那是有所得着的。同样今天若是我们真是在侍奉里面，我们的确在那摸到是这位神，摸到这个生命的神，正而然我们在那边就得到神生命的供应，得到他的服侍，我们在里面我们就有膏油，我们在那里就有喜乐，我们在那里就有安息，并且我们侍奉能够继续持续下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那侍奉殿，我们在那是侍奉神自己。所以我们看见侍奉神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谈到侍奉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神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需要圣灵来开我们里面的心，好叫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侍奉神。所以在侍奉里面，我们实在有需要很多的学习，我们需要神在我们身上有许多的工作，好叫我们这个人真是能够成为真正侍奉神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神拯救我们只有目的，就是要侍奉他。因为主耶稣一出来的时候，借在那里受魔鬼试探，他就告诉人，因为主耶稣是那个完全的人，那位人子他在地上的生活只有目标，那是要遵行神的旨意。他让人看见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这是蒙恩的人生活的唯一的目标，唯一的一个目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见奇妙的新约里面头一次提到侍奉是用在这一句话上。而这个同样这个侍奉这个希腊原文第二次出现呢，乃是出现在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五节那里那一句话。他说既从仇敌手中被拯救出来，就叫我们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在这里讲到我们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终身在他面前，什么是叫终身？终身不只讲到我们一生的年日，终身在他面前说到我们活在他面前。我想这是说出一个侍奉最基本的一个意义，所有侍奉都在这个根基上，活在神的面前。今天人常常讲到侍奉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些事情，不错，侍奉里面不能缺少做一些事情。但圣经让我们看见，讲到侍奉的时候，头一个乃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活在神的面前。什么是活在神的面前？活就是在那里有个生命的一个表现，活在那里就是有个生命的感觉。因为我们已经得到这个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有一个有生命的感觉的。只有一个生命的感觉，他才能够侍奉这位活的神。许多时候我常觉得今天神的儿女最缺缺的不是外面的工作没有，不是真理认识不多，而是没有生命的感觉。在许多侍奉里面好像没有那个感觉在。所以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在许多事物里面，在许多服事里面，在生活里面，他应该充满了生命的感觉，特别对属灵的事情，对神的事情应该有很深的感觉。有一次我们那边有个弟兄，他是主要的负责弟兄，早上来聚会的时候呢，他倒了一杯咖啡，然后 在会所里面走来走去，那跟人讲话，那我就跟他讲，我不知道是事后跟他讲，应该是当时跟他讲吧。我说我们来到聚会里面，应该有一个生命的感觉啊。你怎么来到聚会里面，来倒一杯咖啡，然后到处走动，这边看那边看，啊，跟人讲话。他当时很不以为然，后来呢，他承认他不对。后来有一次在主日信息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件事情。我说这件事情是什么目的呢？我告诉弟兄姊妹们说，每一次来到聚会当中，特别你们我们这些也担负一点责任的人，要一点生命的感觉。对外面，对会聚会里面有一些事情，我们要感觉，有感觉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说，该怎么做。怎么会来到聚会里面拿一杯咖啡上面到处走动呢？我说若是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倒一杯咖啡进来的话，那这个聚会像什么样子啊？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看见这边在做什么，我想这不过是小小例子而已。说到今天，许多人似乎好像在那侍奉神，但是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感觉，可以把事情做得非常好，人也可以称赞我们，但是那个生命的感觉已经没有了，或者说生命的感觉已经迟钝了。所以活在神面前是一个极其重要一件事情。怎么样活在神面前呢？常常侍立在他面前，等候仰望他，来到他面前，来到他话语面前，他的话对我们里面是有感觉的，时时刻刻的思念神的话，对每一件事情都有感觉，都有反应，说明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生命，说明我们里面生命是一个健康的生命。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准备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在生命记里那里告诉他们说，耶和华对记得摩西对他们说，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要记在心上，你们要殷勤的教训你们儿女。然后底下说，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怎么能够躺下起来，坐在家里，行在路上，都能谈论呢？表明说我们这是活在神话语面前的一个人，时时刻刻的我们都可以想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都是新鲜的，都是活泼的，神的话都成为我们里面生命的供应。所以诗篇第一篇说到那个有福的人，他是喜爱耶和华律法，他是在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这是个有福的人。他因为他时常栽种在那个溪水边，在那里一直接受那个溪水的供应，以致他生命是一个活泼的一个生命，是个生命感觉的一种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活在神面前，这是个最基本的一个侍奉的一个意义。我们诗本里面有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那种主耶稣，我活羡慕活在你面前，作诗的人再来说，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世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或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物。他在那里有一个心愿，无论是在早晨在晚上，若我在快乐的时候，若是我在思想感觉里面没有你自己，就不要让我快乐。这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活在生命里面的一个人，这是活在基督里面的一个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活在神面前，不是只是注意外面一些工作怎样做，不是说我们要去忽略那些工作，但是若是我们没有一个基本的活在神面前那种属灵的生活， 外面所有的工作都算不了什么，也都是徒然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的时候，我们所先想到的不是那些许多工作、许多事要做，我们乃是想到我们这个人是怎样的一种人，是怎样活在神面前，我们属灵光景是怎样光景。因为这是一个最根本、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终身活在神面前的人，他才有真正有侍奉。因为今天神所要得着的还不是外面那些许多工作，神所要得着的乃是我们这个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更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他所建造房屋，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建造工作，在我们身上做一个耕种的工作。耕种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从地里得了出产，有生命的果子出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期待、所要得着的，有生命的一个表现出来。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建造的工作，像一座房屋上面建造。建造目的是为了什么？建造目的呢，是让这一座房屋最终能够神能够住在这里，成为他安息的所在。这是神所要的一个侍奉的人所显出来的光景。这是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一个人，他看见侍奉不是单单一些外面的事物而已，侍奉乃是我们这个人是怎样活在神的面前，是怎样显在他的面前，是怎样过我们的生活。我想这是一个侍奉最基本的一个意义。然后我们再来看侍奉从哪里开始呢？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来到西乃山底下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那里颁布律法给他们，神在那里更是把那个建造会幕的样式启示给他们。神在那里对他们说，当我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你们制造帐幕，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神在那里完整的把会幕样式启示给神的百姓。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西乃山底下建造会幕，这可以说神第一次很正式的把工作托付给人。对人来说，就是说这是一个侍奉，这是以色列百姓头一个的侍奉，是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要把圣会幕建造起来，让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但是当神讲说要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之前，神乃是先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当为我送礼物来，当为我送礼物来。那就是说需要把建造会幕的材料送过来，然后他们才能够开始建造会幕。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什么是侍奉从哪里开始的。的确，神把一件工作，把一个托付托给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来做，他们要来侍奉。但是他们怎么样才真正进到这个工作里面，进到这个侍奉里面呢？乃是他们必须把建造的材料先奉献上来。等到这些材料都送上来以后，我们才看见他们就开始可以建造了，他们就可以开始侍奉了。若是他们觉得神的心意实在是非常好，神给我们一个托付，给我们工作，要为他建造一个圣所，建造个会幕，让神可以来居住。但是神的百姓若不愿把材料奉献上来，底下就不可能有建造工作，底下就不可能有侍奉，是不是？除非他们先把材料先奉献上来。弟兄姊妹，这个就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侍奉从哪里开始？ 工作从哪里开始？还是从奉献开始。没有奉献就没有侍奉，没有奉献就没有工作。只有当人愿意把神所要求的材料送上来以后，人才开始有真正的工作，人才有真正的侍奉。我想这个原则到新约也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知道罗马书乃是讲论到一本神福音的书，使徒保罗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开头讲到人的罪，不仅是犹太人都犯了罪，外邦人也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借着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他的血洁净了我们，我们能够成为被神称义的一般人。不仅称了义，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靠圣灵致使我们这些肉体的情欲，圣灵更多成全我们这个人，最终成为一个圣洁成圣的一个人。到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我们一同进到荣耀里面。这是神整个神救恩的一个完备。然后到第九章到第十章，保罗讲到以色列百姓在神整个救恩救赎的计划里面，他们所占的一个地位是什么，他们扮演角色是什么。虽然神应许他们儿子名分，神把律法应许都赐给他们，甚至就肉身说基督也是从他们中间生出来的，但是很可惜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得到这个救恩，因此他们失脚，救恩就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身上。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没有离弃他们，神最终要恢复以色列百姓，最后以色列全家他们都要得救。到十二章，保罗要讲到这些蒙恩因着神福音蒙拯救的人，他们要开始进到侍奉了，他们要开始在地上要过他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了。他不是一下开始讲到说在神的家中应该是怎么样配搭服侍。十二章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建造会幕那个原则，当讲到侍奉的时候，头一个不是先进到工作，头一个呢是看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在那里有一个奉献。这个奉献是什么呢？奉献我们这个人，奉献成为一个活祭。我们知道旧约都是一个死的祭物，但是在新约是个活的祭物，表明说这个祭物放在祭坛上，它继续活着，它继续活着，它继续活在神的面前。它是怎么活呢？它是站在这个奉献这个坛祭坛的上面继续活着。然后底下才讲到侍奉，按着人每一个人从神所得着的，怎么在教会里面配搭，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来配搭。先讲到我们这个每一个个人身体线上，然后再讲到一个基督大的身体的服侍。所以当一个人真是把自己奉献在祭坛上的时候，他才能够真的进到基督这个大的身体里面，他才开始在那里合众肢体开始有配搭有侍奉。因为当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在那里看不见自己这个小小的身体，他在那里只看见一个大的身体，一个伟大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唯独基督的身体，在那里就不再有我这个人自己，在那里所看见的是整个神心意的所在，教会基督的身体。这样的人他才能真的进到侍奉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没有奉献给神的人，他不可能进到侍奉里面。 因为当我们这些人献上在祭坛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是谁什么呢？我们这些人就是建造的材料，正如当日以色列百姓他们所献上的那是物质的材料，但是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是一个属灵的材料，乃是我们这些人，这些从世界被拯救买赎回来的人，成为神家建造的材料。我们一同被建造在这个身体里面，建造在这个属灵的灵宫里面，就是那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一座圣城耶路撒冷。当我们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就进到侍奉里面了。弟兄姊妹，只有一个真正把自己奉献的人，他才有真正的侍奉。当然这个奉献不是一次的奉献，需要常常更新的奉献。奉献是什么呢？乃是在那提醒我们，我是属主的，我是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人，我是归给他的人，我是没有主权做自己选择的一个人。我只有心思，我这个目的乃是讨这位拯救我们的主的喜欢，讨这位爱我们的神的喜欢，得他的喜悦。奉献乃是承认他在我们身上有个绝对主权，我们交托在他手中，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乐意在让他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做工，让他制造我们成为和他使用那个器皿。所以那些属灵的前辈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一个不能让神做工的人，他就不肯为神做工，只有一个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的人，他才有肯为神做工。只有一个先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他才有可能有一个真正的侍奉。因为他看见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而当自己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在那就有很多学习，很多功课要对付。因为我们虽然是一个建造的材料，但是这个材料有许多的不合适的地方，不需要与其他材料能够配搭在一起，和其他材料调和在一起，这样这一座属灵的灵宫，这一座有根基的城才能够被建造起来，最终才能够让神居住在里面，神在这里才能够得到一个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侍奉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建造会幕，最终会幕建造完以后所带一个结果是什么？乃是神住在里面，神荣光充满在会幕里面，神的同在充满在神的百姓当中。哇，这是侍奉真正的一个价值。借侍奉最终所带出来就是神的同在显出来在神的百姓当中，人在那里能够得见神的荣耀，人在那里要享受神的同在，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这是神最终所要做成的一个工作，这是神拯救我们一个极大荣耀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看见到启示录末了二十一章的时候，看见那座荣耀圣城降临的时候，神荣耀充满在其中，我们这些人也都在其中，那就是神永远旨意成全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一般荣耀盼望的人，这是神拯救我们的唯一的目的，这是神拯救我们要我们摆到把我们带在一个最后一个荣耀所显出来的光景。你就看见我们这些人是多有福气的一般人，不是单指罪得赦免不下地狱上天堂，我们还是有极荣耀盼望。今天神还把我们摆在地上要我们来服侍他，也只有这个目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真是看见神拯救我们这个目的的话，自然而然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愿意把自己当作 活祭献在祭坛上，将身体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甘心乐意的，这是圣洁的，因为我们都被分别出来归给他一般人，我们是圣洁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这是神所喜悦的。保罗说这是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就是说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因为本来我们就是他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人，他在我们身上有个绝对的主权，我们买回来就是单单的 为了侍奉我们这位主，没有其他的目的。所以若是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是这样的身份的话，自然而然我们在那里就愿意常常有奉献，虽然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失败，我们都是残缺的一般人，但是感谢神，当我们当作活祭献在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些人当作建造材料献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就有工作了，也可以说我们在那里就有工作了，就有侍奉了，因为神是借着我们的侍奉来建造我们这个人。一方面外面有侍奉，外面有工作，在那里有许多事物要做，但是当我们在那做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神也在我们 这些人身上来做改变的工作，做变化的工作，做更新变化的工作，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个人在那里就有改变了，我们这个人就越靠近，越过越像神，像神的儿子一样，因为他呼召我们，他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一个旨意，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最终神的儿子把我们一同带到荣耀国度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侍奉，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要学习的侍奉。那么我们看，我们要侍奉，侍奉动力从哪里来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每当我们来到波饼聚会当中，我们看到饼杯在这里，我们看到主的爱在这里，看见他的死，我们只能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因为你为了我们舍上你的生命，今天我应该把我这个自己交托给你。所以保罗说，因着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看知道，既然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因着他从死以后叫我们这些人就不再为自己而活，来为那死而复活主而活，让我们在地上活着这个目的，为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我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想这个还是要回到那个基本点，还是活在神的面前，因为这是侍奉的一个根基，这是侍奉基本的意义。一个人若是没有活在神的面前，我想在神的面前所有侍奉恐怕价值不大。所以我们是要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一同来思想侍奉神这一件事情，借着他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侍奉有稍微一点的一个认识，好像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知道如何用个敬虔的心来侍奉他，来讨他欢喜。我们感谢神，神是这样满了恩典怜悯的神，把这样极大的一个福分赐给我们，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来侍奉神。虽然我们看算不得什么，但神抬举我们，因为他拯救我们就是为了侍奉他， 这是我们活在地上 的目的。这是主耶稣一出来要传道之前在那里所宣告的一句话，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这是神永远的旨意，不仅今天侍奉，到那一天永远里面我们还在侍奉他，侍奉他到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感谢神，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荣耀的旨意，巴不得将荣耀旨意能够吸引我们的心，好像我们在地上在短暂的年日里面，在有限人生里面，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就是要侍奉神，我们就要学习来侍奉他。我想求他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好像在侍奉上然后更多合他的心意，更多讨他欢喜，好像我们侍奉在那一天的时候能够得到称许，说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喜乐。我想这样我们所有侍奉就没有突然，我们一生的年日就没有突然，并且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也最终能成全。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他，讲到这里，请包括弟兄带我们做简短的祷告好吗？